我们来看雅各书一章五到八节。今天我们要讲若欠缺智慧应当向神求。谈到智慧我们并不陌生，不过每个人对智慧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也对人有不同的评判。我们认为某一个人他的头脑的思辨能力很强，我们会说这个人很聪明。我们可能会听到一个人他能够讲述很多圣经丰富的真理，也会说这个人很有智慧。但我们要在这段经文当中看到另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和我们所理解的智慧有一点不同。这个智慧可以帮助我们解释生活中的困苦和艰难，然后与上帝、与我们的罪，甚至与我们生命中所蒙的益处相关。这种智慧能够把上帝、把你、把我、把他人、把众多苦难编织在一起，因为看到一幅美丽的画面。因此五节开头就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向上帝求。在中国教会历史上，有一位很重要的传道人，他可以说是家庭教会的精神的一个支柱，就是王明道。他在监狱里面为主受苦有20多年。他在1985年他发表了一篇的勉励词，他以他亲身的经历来勉励传道人和很多的会众。他特别告诫传道人要好好的读圣经，背诵圣经，然后透过背诵和记忆让神的话成为征战的武器。他就谈到影响他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三段经文。第一段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我想这段经文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就是在你受试探的时候，神总要给你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第二段经文是约翰一书2章15节到17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这一切都会过去，唯独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的。还有一段很重要的经文，这段经文陪伴了王明道几十年，他从21岁就背下这段经文，而在监狱里面这段经文也支撑他能够为主受苦，就是米迦书7章7到9节。你可能要问，他不能读圣经吗？按照他的描述，在狱中20多年，不单不能读圣经，连一本圣经拥有的机会都是没有的。是什么样的力量和安慰支撑了王明道先生？是因为他背熟了上帝的话语，这些话语的记忆影响了他，使他有安慰有盼望，在狱中一直仰望上帝，信靠上帝。所以不是因为王明道意志坚定，也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加卓越，而是他也像许许多多的上帝的百姓一样，以上帝的话来面对牢狱之灾，面对那个不公平的对待，在监狱里面坚守对主的那个忠诚。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无法像王明道先生一样如此为主受苦，但是不得不说，每一个基督徒多多少少都会经历生命当中的一些困境，这些困境击打的我们没有办法正常的生发那一种对上帝的喜乐，这些苦难会使我们变得沮丧，变得无助，甚至变得苦毒，甚至对上帝对人会产生很多不满。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用雅各的话来讲，我们缺少某一种智慧。当然我们不仅缺少这种智慧，我们可能在不同的生活处境当中缺乏很多种智慧。我们可能缺乏讲话的智慧，我们可能缺乏待人的智慧，我们也可能缺乏很多的智慧。但是在这里，这个智慧在上下文当中有一个特定的指向，就是当你和我经历生命当中困境的时候，是需要一种智慧来解释生命当中所遭遇的，并且依靠这种智慧来面对这种困境。当一个基督徒 落在困难的中的时候，他只是靠自己的意志或者靠别人的经验是没有办法在长久的困境当中得胜的。或者你也会听别人告诉你忍耐苦难的方法，或者你也可以透过一些哲学家的名言使你能够处之泰然，或者通过一些人生哲理来告诉自己我要忍耐，因为柳暗花明又一春。我们相信人性之光有一些面对苦难的智慧，这些智慧呢的确能够帮助人去胜过生命当中的困境。不过这些的答案或者方法它是短暂的，甚至离上帝的话语还有很远的一段距离。我们也看到很多受很大苦的人，他们一旦通过苦难熬炼之后功成名就，他们就四处去演讲，告诉别人如何胜过苦难，如何胜过那个低谷，如何走出那种绝境，使很多人热泪盈眶，使很多人充满希望。这些是有的，是真实的，这是人性之光的一部分。不过他离上帝的话还很远。雅各所讲这种智慧是与上帝有关的，特别与上帝的话语有关。雅各是想告诉我们，如果你和我落在苦难当中，应该有一种的法则，有一种的教导能够告诉我们如何在苦难当中活出一种荣耀上帝的生活来。所以一个人在苦难当中，他需要紧紧抓住这种智慧，抓住这种法则，而这种法则的终极就是上帝自己。我们再把它进行细致一点点，就是上帝所告诉我们他的启示。当你掌握这种智慧的时候，你会发现苦难中它不一定是高墙，它不一定是幽谷，它可能充满了很多的色彩。如果上帝的话语不能够使我们为透镜来解释生活中每个处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身处的环境没有一扇门，没有一扇窗，全部都是痛苦的。因此这种智慧它不是一个人生哲理，它也不是一个伟人所带给我们的经验，而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像一个透镜，它能够帮助我们去解释生活当中的困境。因此箴言书它告诉我们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那就意味着在上帝之外人可能拥有某种智慧，这种智慧的确能够解决生活中遭遇的困苦，给予一个恰当的解释，也能使一个人以飞跃的方式度过那个困苦，但是离敬畏上帝还有很远。因此箴言书告诉我们要敬畏神，远离恶事，不要自以为有智慧。其实还有一个人他讲得更加清楚明白，就是在约伯记当中的主角约伯。约伯在28章他说，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智慧的价值无人知晓，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俄非金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不足以比量，黄金与玻璃不足以比较，精金的器皿不足以兑换，珊瑚水晶都不足论，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古时的红碧玺不足与比较，精金也不足与较量。智慧从何处来，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像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像空中的飞鸟掩蔽。灭没和死亡说，我们风闻其名，上帝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那约伯遭遇了苦难，他的朋友们七嘴八舌，当然用七嘴八舌并不合适，不过他的每一个朋友在当时来看是顶级的神学家，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他们用经验来论述约伯所遭遇的。后来约伯就说，人的智慧甚至在活人之地你无法看到智慧， 无论是深渊，无论是沧海，无论是那些珍贵的宝石、玛瑙、黄金，都不能与智慧相比。智慧的价值超过所有。这个智慧在哪里？唯有在上帝那里。简单来说，唯有神明白智慧的路，只有上帝晓得智慧的所在。换句话来说，神他自己是智慧的泉源。保罗也曾经告诉以弗所教会说，你们要祈求父神赐下启示灵，能够真的知道他。在哥罗西的那个书信当中，保罗说让他们拥有悟性，有分辨的心。那么雅各在这说，你们要向神求智慧，就意味着智慧是蕴藏在上帝的话语里。我们可能要问，难道我不能够去读智慧人所写的书吗？要知道，这种智慧它不是靠着死记硬背，这种智慧不在乎我们的智商。你也会看到很多很聪明的基督徒，他的头脑很好用，他讲经济讲得头头是道，他讲人文的，讲这种的人生经验讲得非常的具有内容，可是他就不能够自己遭遇苦难的时候，在那个苦难当中去解释自己的苦难，并且生发喜乐，对上帝的信号。因此这种智慧是与上帝的话语有关的，并且以上帝的话在苦难当中积极的应用，然后敏锐的方式会发现我所遭遇的一切与上帝有关，而且必须用上帝的话解释自己的苦难，然后他在这个苦难当中对上帝生发的是感恩，是信靠。他在这个苦难当中看见的是上帝透过苦难带给他的益处，因此他会产生那种美好的果子来。我想我们进一步去解释，约瑟就是有智慧的人，因为他能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你们是要害我，但是神呢是要救你们，先让我到埃及，为了挽救你们全家，为了成就更大的事。约瑟是有智慧的人，因为他用上帝的眼光，用上帝的那个旨意来解释他遭遇的一切。约伯也是有智慧的人，当他的财产、他的儿女失去的时候，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就是智慧之子，因为他没有从自己的痛苦中，从自己绝望中，从自己忽然间从一个很高很尊贵的地位，到忽然到了很贫穷的状态中去解释自己所遭遇的，所以他是一个智慧的人。大卫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我们要知道大卫在他一生当中，他经历的苦是苦得不得了。在家里面他的父母不看好，他的哥哥们也藐视他，遇到一个老板，这个老板一开始还很看重他，后来要刺死他，后来要追杀他。后来大卫有了家室，他的儿子篡夺他的王位，与他的那些妾产生乱伦，他的儿女们也产生很多问题。那么大卫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他的诗篇却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这是一个智慧的人，因为他从不用自己的，不能说从，他不会用自己的感觉，用自己主观的判断来解释自己所遭遇的，他反而用上帝的旨意，用上帝的话语来解释自己所遭遇的一切。无论是过去，是现在，还是将来，他看不见也的看不见盼望也好，他都会用上帝的话语去解释。因此来说，就算一个基督徒他能够将神的话语全部背诵下来，他把神学观点讲述的淋漓尽致，而且教导极其详细，但是如果他自己落在一个苦难当中，他马上就会崩溃，精神崩溃，性情崩溃，一切都崩溃了，也不能称他为有智慧的人，因为他不能够把上帝的智慧在生活当中进行运用，依然不是个有智慧的人。所以一个理论再伟大，他不去实践， 只能说超前，但它不够伟大。一个理论伟大，不但它超前，还能够运用在现实当中，那个才叫伟大。因此一个人有上帝的话很伟大的。如果把上帝的话在生活当中积极的去运用，并解释自己生活当中所有的处境，那这个人是伟大的不得了。因此这种智慧就是用上帝的话，把上帝、把自己、把他人、把自己所经历的所有的苦难编织在一起，然后你可以看见神的美意，你可以看到神带给你的益处，你可以看到上帝透过苦难使你信心增长，使你向他屈膝，向他祈求。因此你会说，上帝感谢你，因为一切都有美意，这个才叫智慧。所以你就明白雅各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意味着有很多人是没有智慧的。当然加尔文在这解释他很有意思，加尔文说应该是多数人是没有智慧的啊，只有少数人有智慧啊。其实按照我们本性来讲，我们可能在不同程度不同阶段都缺少那一种智慧，就是把上帝的话进行反复的去默想，反复的去揣摩，然后把上帝的话语放在生命当中去解释我今天经历的创伤，我今天经历的被别人的误解，我经历被别人的伤害，让我经历这个困苦，我的经济能力在下降，收入在减少，然后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所以他会通过话语看到自己内心的变化，看到性情的崩溃，会看到自己盼望的消失，会看到自己里面会有怒气发向自己的配偶和孩子。他会知道神给我苦难是对我有益的，要拆毁我的自义，击碎我的骄傲，要把我的那个外面华美的外衣给我击得粉碎，让我看到我真实的样子。只有这种应用，只有这一种的默想，这种揣摩，这种反思，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这个智慧从哪里来呢？我们说从上帝的话语来。对，每个人都有上帝的话，但是不一定有上帝话语的人能够有足够的悟性和分辨能力，把上帝的话放在现实生活中去应用。因此保罗说他要求父神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圣灵来有一个目的，就是引导人进入真理。如果没有圣灵引导进入真理，我们的悟性是没有分辨力的，悟性是比较愚钝的，是没有办法把上帝的话和我自己结合到一起的。所以圣灵来的工作很重要，就是把我们带进救恩里面，就是把我们带进那个话语的真理的规范当中，不让我们活在自我的猜测，在理性的迷宫当中不断的迷失，不断的撞墙，找不到方向，找不到出口。圣灵来做这个工作。所以很多基督徒都有上帝的话，但是他不能够把上帝的话带进生活当中，这个就缺乏什么呢？缺乏圣灵对我们的光照，就需要求神，求神恩待，求神以他的灵来光照、引导和充满。因此下半句雅各就说，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我们需要向神求一件事，求他给我们智慧。这个智慧上帝已经显明，就在他话语里面，他的话语就是智慧的所在，而上帝是智慧的泉源，而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要把我们带进这个智慧的里面去。如果圣灵不开启我们的悟性，心里的眼睛不打开，上帝的话离我们依然是天地之远，而且我们无法把上帝的话带进生命当中来。当你我遭遇困苦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去按自己的方法去找各样的资源，我们可能会找一个倾诉对象，我们可能会找一个密友，我们会翻一本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你生命中极其在一种灵性低谷的时候，你无法自救，你会想不断的搜索，想搜索一本书，希望这本书呢能够带给你智慧。我相信 这个并没有错，这个是对的，是应该的。因为这些书里面有很多上帝智慧的那种解释和应用，这个是必要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这经文当中，雅各没有说你去投奔哪一个人，去找哪一本书，或者你找哪一个人他有那个得胜的秘诀，他都没有说，他反而说要向上帝求智慧。其实司布真在解释的时候他也说，他说我们常常去找不同的书籍，找人，找典籍的方程式，找除了神以外的任何东西，结果呢，经文没有说，经文没有说应当求问书，也不是说应当求问牧师，而是应当求神，应当求上帝。我们第一个反应会找很多资源，但却没有那个时间跪下来向上帝祈求，这个就是人的天性，好像人不想靠近上帝，人不想在神那里获得一个法则，人不想从上帝那里获得那个智慧的泉源，他才是智慧的源头，不是吗？所以雅各没有指出别的路来。当然我们找书籍找方法都没有错，但是雅各说应当先求神。雅各为了鼓励我们，他讲出了丰富的真理，他说神是厚赐众人的神，也不斥责人的神。这个厚赐在希腊文里面是毫无保留，上帝很慷慨，他不吝惜，他没有拦阻，无条件的把他的美好分享给我们。我相信这种厚赐不仅仅是包括救恩啊，也包括我们享受普遍的一切的恩典。保罗就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无论是我们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在享受上帝慷慨的赐予。上帝给了我们空气，给了我们心跳，给我们气息，这一切都是上帝慷慨的赐予，他没有向人收取任何的费用。最近好像山东有一个地方开始卖这个卖这个天空了哈，这上帝他没有。马太福音他说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看到上帝的慷慨了吗？他不单对爱他的人很慷慨，对反对他的人依然很慷慨，所以反对他的人享受他的阳光，他的雨露，享受上帝的护理，结果拿上帝给他的生命抵挡上帝，上帝并没有收回这个普遍的慷慨，依然供给他所需求的，依然给他生命所必须的。后来雅各还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部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从圣经看到慷慨赐予是上帝的属性，他是良善的，他是怜悯的，他是赐予的上帝，他没有因为人不配就不赐予，厚赐给众人所有的这些礼物和享受的，无论是阳光雨露，每个维系的方面都足以显明他的良善。我们会想到神对普世人很慷慨，神对我们更慷慨，神对我们最大的慷慨是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一旦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就认为上帝很小气，他很吝啬。我们如果经济变得非常的拘谨，我们如果生活变得很困难，我们就说上帝给的太少了，上帝他小气，给了我不够多。如果你和别人进行比较的话，会说上帝给他多给我少，我哪点比他做得差。如果那个很富足的人比你信仰更差，你更有话说了。但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神把他的儿子岂不是也把万物给了我们吗？所以当一个人在苦难中怀疑上帝吝啬小气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信心的眼睛来仰望一下哥哥他的耶稣基督，你会知道神多么的慷慨，多么的爱我们，他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我们当时还不是好人也不是义人，而被称为上帝的仇敌，上帝慷慨地把他的儿子赐予我们，也等于把整个世界都给了我们。 没有比这个更慷慨的。然后下个词是不斥责人的神。我们要知道人在苦难当中变得无知，那个时间没有智慧，好像是一个被怒气被失望所控制的人，头脑不会思考，而且会怀疑上帝他的良善美好在哪里，也可能在祷告里面就乱求或者妄求，希望上帝把苦难结束吧，结束苦难吧，那我的生活就好得不得了，甚至可能也在苦难里面呢也会对上帝抱怨。但是这个不斥责人的神是说，在原文有一个词辱骂，上帝不仅慷慨赐予，他也不会苛刻的辱骂我们。为什么雅各这么讲？他要鼓励我们在苦难中，无论我们怎么样，无论是有意愿向上帝求，还是没意愿上帝求，还是有了怒气向上帝在发泄的时候，或者已经对上帝抱怨了，不要紧，你向那一位厚赐予众人不斥责人的神向他祈求吧。这是给人一个莫大的鼓励，这个鼓励是建立在上帝的属性上和作为上，因为上帝真的很慷慨，因为上帝真的不斥责人，他真的很恩待我们。其实耶稣也曾经讲过如此鼓励他百姓的话，就是我们最熟悉又最矛盾的一段经文，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想这段经文很令我们矛盾，我们求了很多次好像上帝没有答应我们，我们叩了门好像没有开，我们寻找了好像没有寻见，我们就很懊恼，这些话到底应不应验。后来又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不好，赏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是鼓励他的百姓能够要知道，上帝总是要把最好的给他的百姓，把最有益的来给他的百姓。这些美好的鼓励让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神，这些美好的鼓励是让我们在怀疑当中，在挣扎，在不幸当中，应该屈膝张开口到上帝面前求他给予智慧，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苦难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我们逼到上帝那里，所以用逼这个词你感到有点被动，事实也就如此。人的膝盖很难向上帝屈膝，人的心太过刚硬，人的脖子往往是硬着镜像的，人不想向上帝低头，往往是实在不得已没有办法，四处碰壁，四处无门，无路可走的时候才会屈膝。所以苦难最终是带来对上帝的敬拜，这个敬拜是要向上帝祈求的。所以当你我落在苦难当中，很多时候特别像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怀疑神的良善和慷慨。当蛇告诉亚当和夏娃说，你们吃了不一定死，你们吃了之后会像上帝一样眼睛明亮，能够分辨善恶。所以这句话里面背后隐藏着一个很恶的一个欺骗，就是上帝对你不好，上帝不慷慨不良善，他担心你们超越他，或者甚至和他一样。其实上帝也不喜欢我们怀疑他，上帝不喜欢我们对他有揣测。你想一想，我们都有孩子，比如我们的孩子从小看到我们是个好的父母，当然我们并不是好的父母，我们是有缺陷的，我们可能会打过孩子，骂过孩子，可能冷言冷语，对孩子有讽刺，都有。如果我们对孩子非常好，每天都呵护他，关心他，然后给他做饭，给他买好的衣服，最好的都给他，从来没有亏待过他。可是我们的孩子有段时间，他每天都告诉你说，而且很难过的说，爸爸，你今天不要打我。而且无缘无故的说，爸爸今天不要打我。然后早上起来跟你说，爸爸妈妈今天有早饭吃吗？你给他准备了饭， 孩子说，爸爸妈妈，这个饭里面有没有毒呢？然后他在问爸爸，这个饭要钱吗？那你作为父母你怎么想？我们可能不喜欢这个孩子，是你的脑子坏了，我把你送精神病医院的去，因为这个孩子脑子是有问题的。我们在苦难中很多时候就像这个孩子一样，我们说，上帝你不要打我，你不要这样待我，我受不了，你不要那么吝啬，你给我的这个东西有没有毒呀？难道你要害死我吗？我们会这么去想上帝。但是雅各说，神是厚赐与众人的神，就算我们在神面前因为苦难的缘故很悖逆，很顽梗，很对上帝有很大的抵挡和抱怨，但是上帝依然不斥责我们，他不会说你不配，他不会说你没有价值。上帝他会知道我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上帝的智慧会毫不犹豫，毫不勉强，毫不吝啬，毫不保留的赐给我们。而且圣经有那么多的鼓励，诗篇告诉我们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哇，这句话是多么好的应许。神是拯救以色列人的神，把他们从埃及地带上来，神跟他们说，只要你向我张口，我就给你们充满，我要给你丰富的赐予，让你拥有智慧，理解苦难，能够窥探苦难里面的秘密。其实我们一边祈求一边怀疑，很多时候我们用很多的方法来合理化我们的怀疑，用很多的方法来合理化自己的艰难的处境的这种问题。我们可能认为自己，我不配到神面前，我就这个样子，我认为我太微小了，上帝根本不关注我。神他总是良善，他总有恩典，总有慈爱，他也总是看过那些微小的事，一个麻雀他都看顾，一根头发他都数算。就算你和上帝有争辩，说你为什么这么待我，上帝依然恩待这个争辩的人。如果我们在祈求当中不把雅各讲的话当真，不把耶稣讲的话作为那个可靠的应许，你祈求就必得着，你叩门就给你开门，你张口神就给你充满。如果你不相信这些宝贵的应许和鼓励的话，我们的每一次祷告都是非常粗鲁的，是没有价值的，是上帝的一种的侮辱。希伯来书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只有带着信心相信我的神是厚赐与众人的，他是良善的，是慷慨的，他不计较我的过去，他是我的上帝，他总是以恩典对他的百姓，以信心信靠神如此丰富的那个性情和属性的时候，你的祷告才有价值。耶稣也应许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单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着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保罗还有一句话说，我的神必照他丰富的荣耀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是有那么多的鼓励，那么多见证上帝的慷慨信实，他对他百姓的顾念。我们很多在苦难中的时候都不肯向上帝张口，我们不要说屈膝，甚至就连内心发出那种哀求的叹息都没有，根本都不想上帝。雅各说，你若缺少智慧，在苦难里面没有喜乐，没有感恩，你应该向上帝求，他一定会把智慧给我们。 你看这个，这是给智慧，不是说让苦难结束，让苦难终止。如果你认为我祷告苦难会终止，我认为这种祷告是不符合圣经的，可能是一种妄求，因为你不知道上帝旨意如何。雅各说你要求智慧，就是用上帝的话来看神透过苦难所带给你生命的益处到底是什么，就是透过苦难带来一种的益处，就是你能够总结，像约瑟一样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能够像大卫一样感慨说我受苦对我是有意义的。雅各为了加强接着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用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后面这句话是告诉我们要凭着信心求，这个信心是有眼睛的，这个信心是有知识的，这个信心像一个强有力的手抓住上帝，他自己抓住他的话，一切的应许向他祈求，不要疑惑。我的祷告不是一个空洞的自言自语，我的祷告不是好像用重复的话来显示一定有果效，无用的。一些魔咒重复的变多就有效，祷告并不是，祷告的关键是凭着信心求，在真理中求才能有收获。而后面讲到人有疑惑，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会翻腾，他是被称为心怀二意的人，这个就和上帝的慷慨和信实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对比。上帝要把恩典给我们，要把智慧给我们，要把他要给我们的益处给我们，我们理应该敞开心扉，张开双手去拥抱上帝给我们的。可是对于一个不信的人，他会把自己的双手拿回来，他会关闭自己的心门，他会让自己的肉体做主，让世界的标准做主，然后自己落入在那个失望的深渊当中，自哀自怜，认为上帝从来没有管过我，上帝从来没有像牧者一样把我拯救出来，然后让我脱离狮子狼的口，让我走过死人幽谷，他认为没有。所以你想想，上帝要把很多恩典给我们，然后我们就不要，我们就拒绝。我们每个父母都在养孩子，孩子有时生气的时候，你给他吃的吃不吃？不吃。玩不玩？不玩。然后跟他讲很多还是不听，最后你会说爱吃不吃，饿着去吧。上帝也像好像父母一样，他要把很好的都给他的孩子。可是我们心怀二意，我们认为上帝给的不一定好，我们把自己关在肉体统治的那个状态中，把自己锁在这个世界的标准和潮流当中，让我们自己从里面胡思乱想，我们自己从里面接受各样的观念，唯独接受上帝要给我们的那个智慧。所以无论是这里说疑惑也好，还是说比喻讲风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啊，都是讲一件事，就是心怀二意的人不会在祈求当中有收获的。我相信心怀二意在圣经有很多极具具有画面性的故事。我首先会想到在福音书彼得在海面行走，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请让我从水面到你那里去。当彼得准备到主那里去的时候，那个风势就变得非常猛烈。要知道这个描述很有意思，按说这个风是看不见的，但是这个描述他看到风势非常的猛烈。那结果彼得出现一个问题，他的眼睛在耶稣身上转移了，对耶稣的信靠转移了，信心消失了，他马上就掉下去，他喊主啊救我，因为他一只眼注视基督，一只眼望向他现在的处境。如果一个人 一边向上帝祈求，一边心怀二意，对上帝的信实慷慨，他的良善没有任何真实的相信，他同样会被那怀疑的汹涌的波涛所淹没。他也同样会像彼得一样落在那个极大的痛苦当中，绝望当中，危险当中，甚至死亡当中，急剧下沉。非洲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很伟大，不过最后的我们可以称他晚年的时候有点不保，就是施洗约翰。他就有一点心怀二意，有一句非常悲哀的话。约翰听见基督做了一切的事，在监狱里就派门徒去问耶稣，那将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你看，施洗约翰是很勇敢的，在母腹中被圣灵充满，他一个人责备整个的以色列群体，责备他们是毒蛇的种类，然后责备那个希律，他都不怕杀头。可是在临死之前的时候，他的信心垮掉了，他要问是不是你是不是弥赛亚，还是要等别人呢？可能在监狱里面太苦了，可能耶稣没有探望他，可能耶稣没有来救他，可能耶稣的很多的事与他暂时没有关系，或许他头脑里面已经对耶稣失望，或者他已经怀疑耶稣到底是不是那个伟大的弥赛亚，要把罗马人赶走。结果耶稣所做的和他所想的不一样，他说将要来的那个人是你吗？还是要等候别人？他也发现耶稣依然医病赶鬼传道，对他在监狱里好像没有任何的起色。他的门徒问了耶稣，耶稣也没有去看施洗约翰，而让门徒把耶稣所行的去告诉施洗约翰。心怀二就是看环境凭感觉，心中有一种的设想，这个设想和本来的基督是不一样的。旧的以色列人更是如此，他们在旷野，他们看环境，他们凭着感觉，他们认为前面无路可走，他们认为这里会渴死会饿死，他们在红海跟前就开始哭，开始抱怨，难道埃及没有坟墓吗？当红海开了，他们就赞美主，感谢上帝，上帝很伟大，耶和华是战士。他们口渴了之后没有水喝，就抱怨，有了水他们再感谢，水苦他们抱怨，然后水苦解决又感谢上帝，他们没有吃的又抱怨，有的吃的又感谢主。后来他们一直吃玛拿，吃的腻了，他们想要吃肉。哇，你看他们总是在环境当中，环境好的时候赞美主，环境不好的时候就开始抱怨攻击摩西。以色列人最终也因着他们这种心怀二意倒闭在旷野。其实我想说弟兄姐妹，上帝对他的百姓的法则是一样的，你一次两次无所谓，三次四次无所谓，我们感谢抱怨，抱怨感谢，我们在一个重复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们如果一直这样下去，等于试探上帝，好像以色列一样倒闭在旷野。上帝最终会让你在那个环境的感觉主观的判断之下承受那种生死的挣扎。以色列就这个样子，心怀二意。其实我们要说心怀二意的人，他们是想抓住自己的智慧来获得安全感，他认为自己所判断的安全感才是真实的，不愿意领受上帝的智慧。雅各就说，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如果你认为我的判断这样好那样好，我才能够有安全感，你不可能从主那里得到任何的智慧。而这样的人有一个问题，当他凡事顺利的时候，他不觉得自己需要智慧，他不觉得自己需要信靠神，他相信神是良善有智慧的，因为他的生活很精彩，这一切都来自于上帝，他认为上帝很爱我，爱我的确据是让我现在很顺利。而这个判断本身是愚昧的，是致命的，这个思维本身就背离了圣经的根基。 一旦这种顺利、这种精彩消失的时候，这种信心就会必然倒塌的，你整个的人就会崩溃的。因此来说，雅各毫不客气地说，心怀二意的人从主那里不会得到任何东西，只会得到他不幸所带来的恶果，甚至会倒闭在旷野。如果你心怀二意想神来得什么，简直是痴心妄想。所以向上帝祈求的时候，你要致死自己的智慧，不要认为上帝会马上解决问题，不要认为上帝明天解决，不要认为明天能给我百倍，不要这么想。你要致死自己所有的想法，静默的等候上帝成就他的旨意。一个人若在苦难中怀疑我们的主，不坚定的信靠委身他，有可能他是一个不信的人，有可能是一个很软弱的基督徒，他所有的形式最终都表现他是一个不信的人，而这个不信的人会对上帝发怒，他会对人有恶意的攻击，他会断绝与教会之人来往。同样，如果一个灵性极其不成熟、一个不稳健的基督徒，他会以情绪来回应艰难的处境，他不信靠上帝，他会抱怨上帝，同时他也不会在试炼当中体会到喜乐，他不会拥有有智慧的头脑，他不会有说服上帝的意志，更不会有信靠上帝的心，因为他不想从上帝那里求智慧，他不相信借着祷告、借着话语可以拥有解决的方案。因此，弟兄姐妹，你我的生命会经历试炼，这些试炼令我们苦不堪言，甚至头破血流。想要胜过试炼，在试炼中有喜乐，是需要有挑战的。这个挑战是，你要致死自己的智慧，放下自己的想法，向上帝求智慧。这个智慧不是向别人炫耀我有头脑，而是说把你所遭遇的一切放在上帝的话语之下，然后去解释、去应用，并且内心还生发一种喜乐，还能感受到温暖，还能知道上帝的爱是那么真实，他给我苦难都是为了爱我。你这个时间才会拥有喜乐的。问题是，当你不愉快、很痛苦、很绝望的时候，你真的向上帝求过吗？求上帝给你智慧，求上帝的灵引导你进入真理，而不是让你在自己思想的那个迷宫当中不断的走、不断的摸索、不断的探索一条新的路，不是的，而是跪下来，让自己死心塌地的抓住神的话，在那里像抓住唯一的救命稻草一样，求上帝给我们悟性，打开心里的眼睛，可以看见上帝所给我们的一切和我所想的是完全不同的。这样的时候，你才能拥有雅各所讲的拥有大喜乐，而且能够在苦难当中忍耐、忍耐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拥有的喜乐是苦难所不能夺去的，但是如果不求上帝给予智慧，我们只能在自己的智慧当中痛苦，因此就不会有任何的收获，就像海中的波浪翻腾，没有定见，没有收成，每天自哀自怜。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在试炼的挑战当中，应当向神求，优先向他求，优先向他恳切的呼求，求他给我们悟性，照亮心里的眼睛，有分辨是非的能力，能够看见更伟大、更奇妙的事，像约瑟、像大卫，甚至像约伯一样。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同起立来祷告。